我们今天会再继续思想关有关圣经信心的信息，大家再一起我们同心祈祷，我们求神赐福这段时间。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顾我们。主，我们想回你圣经所说，你看顾我们好像看顾你眼中的同人。主，你自己对我们的看顾是无微不至，因为你是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主，我们相信你自己的慈爱永不改变，因此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求你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你的掌权，仍然知道去信靠你，以致一切一切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反而成为我们是更深刻认识你的机会。转段时间，我们打开圣经思想你的说话。主啊，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因为你的道，我们明白认识你，又更知道紧紧地跟随你。求你在我们中间除去一切的障碍，让我们各人在你面前蒙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我们看回圣经刚才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经文，我们讲到信心的不同的层面。今天思想的是信心面对苦难。很多人都说年轻的可能未必经过什么的困难，但年纪渐长，开始有很多人生的体验，多多少少都经历各种人生的苦难，有些甚至是到一个地步，甚至会很想很想放弃，不想再面对这些一切的困难。如果我们讲紧苦难，或者我简单将它分为三大的类别，一个是一个粗略的一个分类。第一种的苦难，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的，是因为工作、家庭或者某些的关系而承担一些的压力或者一些的伤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到的。第二方面有的苦难，就是因为自然界或者环境所带给我们一些的意外，突然间遇到交通意外，又或者带给我们一些的病患，周围的各样的环境给我们身体的影响。第三，特别基督徒来讲，因为我们所承受的信，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信仰的立场而面对着有不同的攻击或者是亏损或者是某一些的伤害。这几方面的苦难，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人生里面经历到的。而今天希伯来书的经文比较多集中是看回因为我们的信仰立场而承受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逼迫。但是其实我们人生都受到很多不同的苦难的经历，或者我们可以综括来到去看回这几方面都跟这一段的经文相关。其实都不单止我们在今个时代所面对的，其实在整个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在历史当中很多很多的先贤他们都经历过不同的苦难。圣经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我们常常会提及的就是旧约圣经的约瑟。大家想起约瑟会知道他受过很多苦头的，他在想不到的时候，少年期青年期就被兄长卖去埃及做奴隶。你可以想象被自己最亲密的人来到去出卖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大家都会记得去到埃及的时候，他的主母主人的太太诬告他，说他来到欺负自己，跟着他被逼去拉到去监牢，无辜的坐监。很多人生的际遇是他意想不到的。当然后期他都经历到在当时的自然的灾祸，就是饥荒的事情，或者刚才所说的三方面的事情可能约瑟都经历过。但是无论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一件很清楚的事实，就是神在当中掌权。你发觉发生一切的事情都好，神仍然在其中，而至终神让这一切的苦难成为了约瑟一个很重要生命的祝福， 同时透过他祝福他整个的民族。这些一切的事情发生背后有神自己的美意在当中，而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事情。但是最终一个的原则或者说一个的重要的基础，仍然被我们发觉在一切之外神仍然掌权。有些人面对着苦难的时候，很快脆他会想放弃了，不想再跟随上帝了，甚至他会想我不如找个其他帮助，神都帮不到了。但有些基督徒他人生里面所经历的苦难，他凭着神的恩典去坚持信靠神，而始终领受神给他的应许。神定义在人在苦难当中得到信心的磨练，而始终可以承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就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思想我们或者现在或者将来面对一些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怎样靠着神能够坚持着那份对神信靠的心。大家看看圣经在刚才读的十章三十二节的前面，你会见到神在十九节到到三十一节提到劝勉和警告，去到二十三节，十章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讲，他说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对他的子民有警告，特别是提醒他们要留心不要动摇，要坚持所宣认的盼望。我们既然相信这位上帝是掌管天地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就按照我们所宣认的盼望不要动摇。在当时很多的信主主的犹太人，他们受到他们的民族其他的犹太人所逼迫，大家会记得在圣经所讲到当时的保罗未信主之前叫做扫罗，他做什么？他四围走做什么？要去捉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是逼迫犹太人，特别是信徒的犹太人。你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信主的犹太人面对他们的民族的逼迫，而且讲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些人当时放弃了，他们不想再继续坚持了。这圣经在二十三节刚才所读的，他说你们要坚持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我想翻一件事情，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最近大家留意到埃及的消息，你会知道在今年的七月的时候，当政权转移，当时军队推翻了总统穆尔西，后来就有很多当地的人民，包括很多穆斯林的朋友，他们认为今次是基督徒是支持军队推翻政权，因为将那个的责任摆在基督徒的身上，认为是他们破坏了国家。所以在七月之后，你看报纸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埃及的教会，埃及的基督徒占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人口，很多这些基督徒，很多的教会，他们崇拜的时候是他们的教堂被火焚烧，很多的信徒是死伤，不单止是一些的教堂，也都见到很多其他的商店，基督徒的商店企业或者不同的基督徒的家庭都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刚刚在前几日报纸讲到，在埃及一间的教堂，基督教的教堂门外有婚礼，他们新人摆婚礼的茶点，很多的宾客在很开心在庆祝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坐着电单车的枪手经过的时候，就用枪乱扫那些的亲友，四个人死了，十几个人受伤。这些事情还不断在今天的埃及发生着。或者你会说，哦，我们香港不会有这样的事，没在香港可能这个阶段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信主的人，属神的人，是面对着这些因信仰而有的很多很多的伤害和攻击。而圣经也都给我们知道，在历代有很多信徒面对这些难处，但是神就提醒要靠着主毫不动摇。你在看经文的时候，不单止提醒我们要靠着神，知道祂是信实的，不要动摇， 你再看下第二十五节，亦都是我们常常读的经文，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和合本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当时有些人面对着苦难的时候，他们就放弃和弟兄姊妹团契，不再和他们有相聚会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彼此勉励、彼此帮助、激发爱心的机会。因此圣经就提醒他们要留意，在那些困难的期间更加留心，不要放弃和你的弟兄姊妹来到互相的交往支持。你再看下去下低的二十六节，咁就提到有啲嘅人，佢哋虽然认识真理，但系后来佢哋就放弃啦。圣经就提佢哋曾经信耶稣，但佢哋拒绝主耶稣嘅救恩。呢度所讲嘅并唔系佢哋一时间软弱，而系佢哋系对整个信仰一种全盘嘅否定。呢段经文提及有一啲嘅人，佢哋故意犯罪。二十九节你会睇到就系佢哋系践踏神嘅儿子。而圣经就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落在神可怕的审判里面。这些人虽然曾经信主，但是在那个时候动摇了，不是一时间的软弱，而是全盘的否认，而且是故意的犯罪。圣经就说这些人落在神审判的手里面是很可怕。因此圣经在前面段经文就提到，对很多的信徒面对困难的时候那种的警告，要留心，不要被这些事情动摇你的信心。跟着你就看到圣经就开始讲到，神不单止警告，而且勉励，而且鼓励我们要凭着神的恩面对各样有的苦难。大家看三十二节，三十二节，你们要回想从前的日子，那时你们蒙了光照，忍受了许多痛苦的煎熬。讲他们初信主的时候已经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三十三节，有时在众人面前被辱骂遭患难，有时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的人的同伴。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不单止是私下受的困难，是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受到辱骂遭遇患难。但圣经就讲到这些苦难带给他们生命一种很特别的果子。大家看刚才的三十三节会留意到，他说成了那些遭遇同样情形的人的什么同伴。发觉有其他人遭遇同样的困难，就成为了他们的同伴。同伴圣经原来的意思是团友，是成为了他们真正的团友。然后三十四节就讲，你们同情那些遭监禁的人，同情他们，当时要同情这些在监牢的人，其实要付代价的，大家可以想象很容易会被牵连的。但是他们仍然去关心那些被拉去坐监的人，他们同情他们，也都跟他们一起作同伴。如果不单是讲紧信仰的逼迫，或者在生活上面有不少的生活的苦难困难，我记得一间教会的姊妹分享，一位姊妹讲述到她自己曾经经历被丈夫离弃，在那段日子痛不欲生，很艰难的日子，但是那段时间之后上帝恩待她，让她重新站立起来，她得到神给她的安慰。后来他的心就想这种的艰难叫我领受神给我的安慰，我可以用神给我的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而他留意到在他身边很多遭遇同样经历的姊妹，因此他自己就自发得到教会的支持，就开了一个小组，一群姊妹有同样的遭遇，一位姊妹就自己做组长，就在当中关怀这些有困难的姊妹，一起祷告互相的支持来到面对。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她做了这群姊妹的同伴。 亦佢系真系体会到佢哋嘅难处，又喺当中好具体咁嚟到关心同埋支持佢哋。我都想起另一件事情，我哋中间一位嘅姊妹喺过好几年之前，佢嘅女儿几岁患咗血癌，好多人都会觉得系一件好不幸嘅事情，当然系不幸嘅事情。但是在过程当中见到他们家庭是一路坚定地信靠神。后来孩子过身，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一定会很灰心失意，或者会埋怨神。但是上帝给他们的心是一种的信靠的心。后来这位姊妹常常去到医院里面做义工，他不怕面对那种的处境，反而他回儿童的病房专心关心那些儿童，支持那些的父母，因为他自己曾经体会这些的苦困。很多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情况，就是信徒在过程当中他们自己遭遇过患难，也都知道去跟那些曾经遭遇患难的人要做同伴，去同情他们，关心他们的状况。这种生命的质素是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事情。我们刚才提及的哥林多前书的一段经文，第一章大家会常常提起，在患难当中，当时保罗说神就安慰他们，他们就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同样患难的人。然后保罗就说，我们遭遇患难是为了叫你们得到安慰，一句好像很矛盾的说话。但是保罗的体会就是，没错，神容许他们遇到患难，但是在这个患难的过程里面，是为了让人，不是自己，不单是自己，是得到神的安慰。在这事上面，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上帝在其中就用这些事情叫我们认识他，也都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安慰。这个是我们第一方面所见到的。你再看回经文，不单只是领受能够与人同行的恩典，下听你再看其中的34节，下半句讲，他说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又以喜乐的心接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们仍然很喜乐，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意味着他们所失去的、所损失的是短暂的东西。所失去的不会叫我们失去神给我们真正的好处，神预备给我们的是永远长存的家业，这些短暂的失去不会叫我们真正的损失。因此在当时的圣徒，他们仍然可以喜乐，仍然可以欢喜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过去曾经提过一位的宣教士，一位宣教士 Jim Elliot。 这位宣教士他在近年，他是殉道的宣教士，去到厄瓜多尔的地方向着土族传福音，但是直升机降落那一刻已经是被当地的土族来到袭击，因此五位宣教士同时死亡。但这位宣教士在他年轻的时候，22岁吗，他就写了一句说话，到今天都成为很多人生命当中的名句。他的说话很简单，但很清楚地讲，他就说，我们失去了那些不能够保存的，却是得到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个人绝对不是愚蠢的。有些人责怪他们，你们很愚蠢，这样来到去牺牲浪费自己的人生。但是对 Jim Elliot 和很多 的基督徒来讲，没错，一些时候神容许他们失去了一些他们不能够保存的东西，短暂的，无论是健康或者财富或者地位，但是却是得到那些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个是更大的得着，更大的祝福。 因此你发觉圣经里面讲到，在苦难当中我们留心去信靠上帝，神要给我们的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所以你看回下第35节，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心，这样的心是带有大赏赐的。坦然无惧表示坚定的信心，这种坚定的信心是会有大赏赐的。你记得登山宝训所讲，主耶稣讲了八福之后，跟着就讲到，他说你们如果为我的名被辱骂、被咒诅、被人逼迫，人家用坏话来到毁谤你们，跟着主耶稣就说你们是有福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各位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相信这句说话？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哇，这排好黑啊，成日被人家闹。又或者你觉得这段时间很多很多很莫名其妙的困难出现。圣经特别提到，如果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面对这些事情，圣经就说你可以喜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有人以为我们这种的情况是一种很功利的信仰的关系，我们乖一点，神给多一些东西我们，我们有信心神给多一些，如果没有信心就没了。不是，上帝已经应许将全部的恩惠赐给所有属祂的人，但领受应许是要凭藉着信心表达出你是真的相信神要赐这些的应许。因此在一切的困难当中仍然坚持去信靠上帝，而信心让你得着神要给你的应许，是祂原本已经要赐给你，但是在内心不再愿意信靠神，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内心不再能够坚持的时候，神也都因此难于将这种祂要应许的信恩惠和神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程文辉女士的一件事情，那位香港第一位失明的社工，我记得在美国见到他的时候，他讲一件事情我上述都想起。他就讲到他自己写完了第一本的传记，大家看过他的伴我同行的传记，当他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差，好像都已经 是时候要离开世界，突然间一次在家他就跌倒，一跌倒的时候就整个的盘骨是碎裂的，因为他本身有骨质疏松，一跌的时候啲骨就碎了。他整个人昏迷了，他告诉我们听，在昏迷之后醒翻就爬去个电话度打电话求救，后来入了医院，去到医院之后医生见到这样的情况，他说完全没有把握做这个手术，他有很多毛病，包括贫血啊，包括很多其他身体的毛病，但是医生都说好了，决心试一试，第日预备做手术。在那天晚上，程文辉女士她就很痛苦，身体很痛楚，她就向神祈祷，她说上帝啊，如果可以你让我今晚回去天家，我已经都做了不少事了，你让我回到你那里享受你的安息。当她这样祈祷之后，她晚上睡觉，她就发了个梦，他发了个梦，梦见到他自己的老伴，大家知道是和者，见到他的以前的老伴和者，但见到他的时候发觉他在天堂的诗班唱着诗歌，他说奇怪了，和者不懂得唱歌的，为什么会在诗班唱诗歌的呢？可能都给我们一些人很大的安慰。就算不懂得唱诗歌，但是他竟然在诗班天堂的诗班唱诗。当他在奇怪的时候，突然间和者大声跟他说，他说三姑娘啊，你不要回来子啊，你所信的道已经守过了，你当打的仗已经打过了，不过你当跑的路未跑尽啊，你现在回来仅仅得救而已。我当时当听到姊妹分享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好惊讶。然后佢就话：我当时醒咗，我醒咗嘅时候，我就啲眼泪都忍唔住涌出嚟。然后佢话俾主听：主啊，如果你要我继续，我就忍耐住。因此第日佢接受咗9个钟头嘅手术。呢位医生当佢行出呢个主诊医生，因为好几位一齐帮佢行出手术室嘅时候，呢位医生唔系基督徒，但佢竟然跪喺地下，向上天有一个祈祷。佢话：上帝，我知道你看顾你嘅仆人，你俾佢医好咗。因为医生都惊讶自己能够可以做好呢个手术。而后来，钱敏辉女士可以继续生活，可以推住一个学行架继续行路。然后神带领佢继续开始写第二部分人生下半部嘅传记，继续将神喺佢生命当中嘅作为清楚嘅写出嚟。过去大概2年之前佢过身，喺佢过身之前，佢完成咗佢第二部分嘅传记。当佢离开嘅时候，佢好清楚知道佢已经走完佢当走嘅路。当我见到呢啲嘅圣言，佢哋喺神面前，好多人唔会欣赏佢哋，但系神知道佢哋要走嘅路，引导佢哋喺其中忍耐住，而佢哋蒙受神俾佢哋嘅应许。当你睇圣经嘅时候，你再睇翻36节，亦都系一段经文，一句重要嘅对我哋嘅勉励。佢话：你哋还需要忍耐，好使你哋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领受所应许的。神对我哋嘅心意要完成，唔好中途放弃。圣经话要忍耐，你哋要忍耐在其中行完神对你嘅旨意。神对我哋有不同嘅旨意，但系佢盼望我哋能够完成佢对我哋嘅心意，因此要忍耐，直至到行完。我哋中间过去一位嘅姊妹，我心里好多时候为佢感恩。今天都离开世界，喺佢过去患癌症嘅时候康复咗嘅时候，我哋好感动，我哋为佢好开心。但好快就听到消息，佢第二次复发，大家继续去祈祷，跟住康复咗，我哋好感恩。但系第三次复发，今次佢冇康复。但是我们旁边一路都不懂得怎样鼓励他，但一位姊妹很坚定，他很清楚知道出于神的心意，我就默然不语。他就接受神对他的心意，去到最后一刻他仍然信靠上帝。而他生命的榜样刻了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的深处。但是在他离世的时候，虽然生命好似短咗，但系佢嘅见证今天仍然说话。圣话俾我哋知道，如果你再睇经文嘅时候，佢话你哋要忍耐啊，因为37节，还有一点点嘅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亦都意味上帝话俾我哋知道，上帝爱我哋，佢唔会拖延多一刻嘅。按佢嘅旨意成就咗佢要成就嘅事情之后，不会让我们不必要的多受苦一刻。他会看住，他会留心住，不会迟延一刻。然后他看，他说：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后退，我的心就不喜悦他。这句经文是出自旧约的哈巴谷书。哈巴谷先知当时向神提出很多的诉求，他说：上帝怎可能是这样的，在当时的社会，恶人当道，义人受苦，先至不会明白。他说：上帝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事发生，不断向世人提出一个询问。但是神对他们的对他的说话，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新约本特别提出我的义人，属神的那些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后退， 唔再去信靠神，我嘅心就唔喜悦佢。圣经常常讲，乜嘢能够叫神喜悦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悦。讲信心系知道，无论环境系如何，呢位神仍然系信实嘅，仍然继续嘅跟随。在过程当中，让神的能力继续彰显在自己的生命中，也都在过程里面向世界宣告这位上帝是可信的上帝，而得到神给我们全部的应许。因此圣经讲39节，但我们不是那些退后退以致灭亡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保存生命的人。属神的人是蒙神所拯救的，我们是神所恩待的对象，神会赐我们信心以致能够保存生命到最后。而圣经这样勉励我们放心放胆，在一切的困难当中继续坚定的信靠上帝。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或者将来，神或者容许一些苦难在你生命当中，但你记得这些苦难都在神的掌权里面，而在期间继续的也都去信靠祂，你会更深的体会这位上帝是信实的。纵使祂没有按照你所期望的成全，祂仍然以慈爱来到待你，而至终祂要将祂全部的恩惠和应许赐给信靠祂的人。我们一起祈祷。我请每位弟兄姊妹祷告，你求神坚固你的信心，无论今天或者将来，靠着主不会动摇，去经历祂是那位信实的上帝。大家自己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是那位创造天地满有权能的上帝，你同时是那位充满慈爱爱我们到底的主。主啊，你的智慧难测，但你却是以你的恩惠来到带领我们在人生的每一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是那位信实不变的上帝，就教导我们在一切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信靠你。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向你的祷告，我们都再一次献情在你面前，求你在我们人生的日子坚固我们对你信靠的心，认识你是可信的，我们就知道你都去坚定跟随你。求你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在生在地上经历你的作为，在永恒当中都饱得你自己的应许。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圣名求，阿们。